谢你，谢谢你把我们摆在乐园当中，就要享受这个乐园的喜乐。主帮助我们都不要离开你所设计的这样的环境，因为在这环境当中，天起凉风，主我们就跟你一起同行；天起凉风，我们就领受到你圣灵的清风，以致我们都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身心灵都强壮起来。所以不仅我们邀请圣灵，我们依靠圣灵，我们更是要有前面的道路。主你的话就是我们前面的道路，是稳当的，是稳妥的，帮助我们有你的灵，也有你的道，使我们灵魂里都兴盛起来。赞美主，将交托祷告感恩，靠耶稣的名，阿门。好，现在看到第十三章箴言，第十三章箴言呢，是一个智慧的话语，收集了很多这些收集了所罗门王还有其他智者的这些从神领受的启示的话语啊。特别箴言讲到为人处事、生活方面的这方面呢，我们都需要，因为我们活在世上嘛，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工作，我们有婚姻，我们有亲子关系，我们有各样方面的层面，都可以从箴言当中得到解决。所以你读箴言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做正确的选择决定。所以好好读箴言，每一天读。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说，这个箴言呢，总共31章，那你每天读一章，一个月就读完了，啊，每一个月都读一次，每个月都读一次，每个月读一次，你的智慧就不会这个减少，不断加添，所以是很好的。除了读其他卷书之外，每天读一章。看是早上读还是晚上读，神的智慧就会充满在我们当中。好，我们看到箴言十三章讲到什么呢？讲到敬畏神，听从诫命。敬畏神，听从诫命。到了12章讲到成全律法，遵守律法。到了13章呢，敬畏神的人要听从诫命。我们知道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呢是知识的开端。都讲到知识跟聪明都是从敬畏神而来的。那不要忘记，敬畏神呢跟诫命是有息息相关的。诫命我们要去遵守，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保护。记得诫命是保护，诫命呢不是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或者给我们压力，不对，诫命是保护。像父母亲讲的话，很多的时候是保护，让不要受害。好，这边从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哦，到了第十节，我把它分为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十节是第一段。预备，请。智慧只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谨守口的必保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一人恨恶谎言，二人有臭名且致惭愧。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侵覆。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暑假，穷乏人却不听见威吓的话。一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好，第一段到了第一节到了第十节是第一段，讲到什么呢？一开始就讲开宗明义章，智慧的儿子啊。智慧的儿子有什么特色呢？他会听从父亲的教导，父亲的教训。因为我的好处都从上一代而来的，我要听从上一代。我的父亲他是爱我的，我们应用在属灵方面，我们要听从天父的话。天父呢总是劝我们要走向正确的道路，他的教导都是正确的，他的教导是保命的啊。智慧子呢有个特色，就是听从父亲的话语。那亵慢的儿子呢是不听责备的，不听责备。所以一个对仗就在当中。愿神祝福大家都成为智慧之子。智慧之子有个受教的心，聆听的耳，肯被说，肯被调整，肯被责备，这样子呢叫是智慧的儿子。因为我们都有盲点啊，我们的角度可能每次都是单方面，但是神要我们看到全面，要知道什么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千万我们要懂得，有上一代在遮盖我们是好的，在属灵方面也是一样，有上一代的区长遮盖族长，族长遮盖这个什么组员，那牧师遮盖区长，一代一代都有人在做什么门训，每一代呢都对下一代要负起责任，上一代对下一代负起责任，下一代要听从上一代。这是神给我们看到一个传承，一个美好的画面。在属灵的家也是如此，说我们要勇敢的说，主我愿意在这样的家里面 长大，这是蒙福的啊，是很好的关系，美好的图画。如果不听的话，就会受到责备。好，接下来你看到就对仗出来，有谢曼的儿子，有智慧的儿子，然后开始有不一样。好，你看到吗？听从父亲的教训的人，还有跟不听从的有什么结果呢？第一个讲到第二节到第三节，讲到一个直接的比啊，这个对仗。我们看第二节，预备，请。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谨守口的
得早生命，
大张嘴的
必致败亡。
好，这边说人啊，凡事是人的话，我们嘴巴所讲的话其实都是在撒种。你讲的话就在讲出那个种子一样，无论是对跟错，无论是好跟坏，种什么就会收什么。每一天你讲的话就会决定你以后要吃什么样的果子，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教导。真言一直告诉我们要记得要谨守我们的口。那怎么谨守口呢？不是说不要说话，要讲正确的话，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个人也包括你自己，你要先会懂得祝福你自己，因为你就是人嘛，所以要常常讲那些话，你要注意听你在讲什么，不要讲来讲去都是跟死有关系，什么都叫从早到晚都在讲死啊！啊，我高兴死了，我饿死了，啊，我赚死了，我什么都跟死有关系，其实里面就在自我什么咒诅。可能你讲就不经意哦，但是你讲的时候不要忘记开始在咒诅你自己了。你要讲出祝福自己的话，我越来越年轻，我越来越有活力，我很吸引人的，我讲到我能够感染人的，我的教会是非常好的会友，弟兄姐妹都能够圣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呢都是居上不居下，做所不作为的，他们很顺服的，很听话的，神给我宝贝两个女儿真是太棒了。你要每天讲这些话，祝福这些话，你的果子就会变这样子。所以不要乱讲话啊！我告诉谁，拢大概都丢话啊，是不是都讲这些东西啊？另外，我告诉谁了，谁告不会都是你呢？因为你常常自我咒诅嘛，先听知道吗？这讲到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什么美福？什么叫美福呢？英文叫 good thing， 好事啦，好事都会临到你啦，啊，你知不？好事专门都会跟随你啦，因为你讲的话就在撒种。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就这么简单。所以不要去改运、改名、改姓，都不用改。你要开始改你嘴巴就好了啦，就这么简单。哦，不是人变来变去，是嘴巴要改。有些人问说：“牧师，我改这改这名字好不好？改那个名字好？”我就告诉他：“你要改是改你的嘴啦，不是改这些东西啦。你换什么都没有用啦，你换安换波嘛，不敢嘛，赶快了，你知道吗？你不改是你的口。”要改的是嘴巴。这边说必享什么美福，就是好事都会临到你，你的好运，你的什么都是跟嘴巴有关系，因为生死就在口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你会继续读下，就读到这个啊，这个箴言了哈。好，奸诈人必遭什么强暴？奸诈是代表不忠实的意思，不忠心的意思，交代你的，但是你没有忠心去执行，这个叫做奸诈人必遭强暴。好，第三节说又跟口舌有关系，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灭亡。我们要懂得谨守，谨守就是管束，或者叫做当心，或者叫看守，叫做谨守的意思，要管住，要勒住，要管束，要当心你的口舌，这样你会讲这样的话，会口舌，会勒住，该不该讲，现在适不适合讲，这个都是在慎言啊，要懂得慎言，不要乱讲。这边告诉我们说，谨守口的保守你的生命，跟生死都直接有关系。另外呢，大张嘴的就是颠倒过来了，就是大辣辣的，很鲁莽的，轻率的，随便想讲就讲什么，到处乱讲，这样子呢叫做大张嘴的必致什么败亡。你看两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知道箴言书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得着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从箴言里面就得着了。所以要懂得要怎么样啊，好好的管束我们的口舌。那怎么管束呢？鼓励大家哈，多多的读箴言之外，还要常常去听你所讲的话。第三个，请大家记得好好祷告，多方言祷告。然后呢，在祷告当中不要忘记开始讲祝福的话。你看到吗？神也要我们祝福，英文是看得到，中文看不到。我们讲到赞美神呢 ，praise the Lord， 啊，有个字叫 praise in the Lord， 也有呢，祝福神呢。 神要我们祝福他，你说他需要我们祝福呢？因为神要我们学习祝福的话，常常祝福，讲一些祝福造就自己的话，你的命运决定会不一样，因为果子是从你的口出来的。好，接下来第四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好，你从这一章往回看，好几章都讲到勤劳，有没有感到这个勤劳？因为神要我们成为勤劳，因为神是这个做工的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使女使徒，我们都一样我们都需要成为勤劳的人，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成为勤劳。甚至说懒惰人呢这个羡慕却无所得，这懒惰人呢直接讲出来英文讲到什么呢？就是游手好闲的意思，游手好闲，永远无事情，游手好闲就会东家长李家短。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有目标，人活着是有个存在的目的，要有目的活着呢，就不会成为闲懒的人。到了教会呢，神已经给我们大使命，一切为福音，清清楚楚，不会浪费你的时间。昨天我跟我太太在闲聊的时候，也发现到有些这些所谓的神的工人呢很多的时间在打这个 FB， 在做着发表他的言论各方面。我就想想说，我们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呢，整天呢发很多很多，到哪边要打卡，到哪边要做什么？我说我们哪里有那个美国时间呢？因为我们整天都忙在什么？在收割，在传讲，再来忙抢救灵魂的事，哪有营养时间呢？这种游手好闲呢，却无所得，一定没有什么好收获的，因为心无营呢，不愿意付代价，只是羡慕人家而已，老脆暖渴望又怎么样？又不愿意动，这个叫做游手好闲。但是殷勤人必得丰裕，殷勤人必得丰裕，就是勤劳人就会丰丰富富。千万记得不要成为闲懒或者是游手好闲人，只羡慕别人的成果，羡慕别人的成熟，羡慕别人幸福的家园，只是羡慕，只流口水，但不愿付代价，还是就是枉然过一辈子。好，这个是很直接告诉大家要去经营，要去付代价。我鼓励大家，如果有下一次我们有婚姻的这样的营会，请你们一定要参加。要参加怎么样？让你们婚姻要靠着经营不然杂草丛生一定是乱长的了。但是靠经营的时候，就变成花园，很漂亮的这个就是要我们去努力的，不要懒惰特别对婚姻家庭。好，第五节说：一人恨恶谎言，二人有臭名，且自惭愧。好，有对仗好，第六节也是讲到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侵覆。好，这也是对仗。讲到五六节，讲到什么呢？讲到一人呢，他有个特质就是爱恨分明，爱恨分明。一人有没有仇恨呢？有，他说一人恨恶什么？谎言。为什么恨恶呢？因为谎言的本质是属魔鬼的，魔鬼就是说谎人之父。我们要恨神所恨的因为耶稣很恨这个魔鬼撒旦的，很讨厌的。他不是说都爱慕，不是，要知道我们的仇敌是谁。我们知道一人恨恶谎言，不管是什么背后的这些有谎言呢，我们都要去这个祷告，那奉耶稣的名要砍断这些，或者要揭穿接下来恶人有臭名，且自惭愧。好，这恶人也是指什么呢？讲到第四节那个懒惰人呢，懒惰人有臭名，为什么呢？因为很懒惰，再来呢，很容易忘恩，很容易忘恩，叫做恶名这个才有臭名且自惭愧。那另外第六节说，行为正直的，行为正直是行为纯全的意思，他的行为呢很纯全，那很真实。然后呢，你叫行为纯全真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个公义会来保守我们，会防卫我们，保护我们，神的义就会做一个保护在当中。所以我们要立定心志，要么就跟神玩真的，要活在真实当中，纯全当中。犯罪的会被邪恶所颠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邪恶就会来，不要忘记这个，不要犯罪给魔鬼留地步，他就会来嘛，因为你有裂痕，你有这样的一个伤口在，细菌就会来。所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随便犯罪。 哦，犯罪之后再来跟神说 I'm sorry， 这样子呢是一个愚拙人，犯罪呢会被邪恶所侵覆。上面很直接讲的因果关系很清楚。好，第七节呢，作假啊，这个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好，这边讲一个啊，就是一个叫做假作，一个呢叫装作，看到这个吗？假作跟装作好像都是虚假的，但是呢都是讲到人生的百态。这边讲到两种人，一个是假作富足啊，很有钱，哇，好像哇就无为了归亚得亚呢。但是说你看到吗，圣经告诉我们这种人呢却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知道说有些人很爱面子了，即使他已经这个什么卡在一堆，欠债一堆，然后呢还是开 Benz， 然后穿的哇西装笔挺的，哇讲的头头是道，他其实呢他背后呢一无所有啦。啊，这代表什么呢？一件事情，我们请记得勿以外貌取人，勿以外貌取人。你看到哇啪哩啪哩哇这样很哇很好很风光啊，事实上是怎么样？其实是一无所有。但是人可以用外表来衬托自己好像很有，其实是没有的啦。好，另外呢装作什么穷乏的，好像很穷啊，好像是什么收破烂的，好像是什么跟领救济金的，却是广有财物。这种新闻听得多不多？有啊，哇这个人死的时候捐了多少钱，可是以前呢捡破烂的，这个人在菜市场卖菜的阿伯，哇接下来捐了哇好多钱哦，省吃俭用，看起来是破烂的，装作贫穷，却广有财物，这样清楚吧？所以不要以貌取人，教导我们这个。但是无论是装作、假作，在神面前呢，都看得一清二楚，装不了了，也假不了了，都是一清二楚的。好，原来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的。好，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好，接下来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属价，穷乏人却听不见人威吓的话。讲到什么呢？要记得资财很好，财产很好，钱财很好，这些呢请记得都是中性的，但是它不是你生命的价值啊，那叫做价钱。不要以为很多的钱我这个人就有价值， No， 那只是价钱而已了。我们看很多很多都是这世界的这个价值都是以价钱来评估了。这个人身价多少，这个球员身价多少，那个人身价多少，他讲什么价钱，是不是？但是人不是价钱，人是什么价值。这些人告诉我们要聪明，人的资产有很多啊，是他生命的属价。什么呢？什么叫属价？就是被绑票了，被绑架了，被抓走，孩子被抓走。请问穷人会孩子会被抓走吗？穷人孩子生一堆的没人要管的，那不打紧啊，对不？可是如果很富有的话，谁会被绑啊？当然是富有的孩子了，或是富人会被绑架啊。这个就是生命的属价。所以有钱呢有时候会招祸，有没有？会招祸，因为钱财够多就变成一个对象了。那这边说穷乏人却不听见，却听不见威吓的话，威吓的话。好，那我们可不有资财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可以的。不要忘记我们读的十章二十二节，我们要追求耶和华所赐的福，并不加上忧虑。看到这个吗？神所赐的福不会加上什么忧虑的。但是你做整天想见啊见财啊发财啊啊见我生财啊，什么都是财财财，我告诉你就会招来这些东西了。好，接下来还有下面会讲的直接哦。好，我们继续读下去。来，这边说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义人的光明亮，无论是光无论是灯，都是讲人的生命，人的寿数。人的生命呢要像光一样，人的生命呢要像义人的光一样，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嘛，对不对？这圣经教导嘛，所以要选择走义人的道路。所以说义人的光呢明亮，非常的明亮，越照越明，一直到日正中央的时候，你看到就是这个义人的道路呢是走向光明的道路，而且越来越亮。但是邪恶人的灯呢要什么？越来越暗，到最后会花雨了。就是走向这个完全是完全反方向的。所以我们要选择公义的道路，要走向义人的道路。到了新约我们知道义人就是 义上面有只羊，我们要靠着耶稣才会因信称义。罗马书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说我们要靠着十字架，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我们就能够称义。好，这是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我也鼓励大家常常要引导那些要走向灭亡的道路，我们的光要在黑暗当中显亮起来，然后冲击他们，引导他们回向光明。这个就是传福音的目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去到那些黑暗的地方，光照起来。我们要做敞开小组，我们要抢救世上灵魂，要为这些未得救人呢，把他怎么掳掠的，把他带回来，回到神的光明的国度。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不要忘记这个。每一个人都要去还这样的债，每一个人都要去完成。好 ，OK， 好，接下来呢，刚刚我们的赖老师有读这一节，来，骄傲只起争端。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好，这边讲到骄傲只会起争端呢，找我们的生命呢，千万记得要谦卑，谦卑呢，甚至要谦逊人呢，就蒙智慧。骄傲呢，会阻挡神的恩典，只有谦卑呢，会蒙恩呢。那这边讲到骄傲呢，也会起争竞，骄傲就是我比较好，你比较差，这个就是比较嘛。比较呢，一定会起什么计较。就会开始增进出现，千万不要骄傲，因为一切都是神来的嘛，有什么好骄傲的？你长得漂亮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吗？不是嘛，是神创造嘛，在母腹当中就把你创造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记得，都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今天你得到什么东西，如果没有神给你恩典，你不可能得着。你要获得这么东西，要很多很多神给的恩典才可以啊。你说你会很会这个投资，你很会这个种植很多东西，收获满满。如果不下雨，你看看，如果没有空气怎么办？如果没有土地，你怎么办？这些都是神白白给的，你才有怎么样得着这些恩典。所以没有什么好骄傲的，骄傲只会起争端。好，听劝言的却有智慧。画起来，如果你要得着智慧，请记得这个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的听劝言。要听进去，不要不听，或者是什么呢？从这边听，这边出去。要听进去，听劝言，劝言大概都不好听呢、但是是良药，听下去你就有智慧。听劝，为什么要劝你？因为你有很多的盲点嘛。谁会劝我们？好的父母亲就会劝你了，想了解吗？不要你走错路，不要你走上歧途，要听进去。神常常对我们说话，一定要听进去。听劝言的就有智慧，好不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再来呢，不要忘记听劝言，也有充满了智慧。神会兴起各样的人在我们旁边劝我们，我们要听进去。好，骄傲人就是不要听别人讲什么，我自己最厉害了，这是走向死路啊。愿神祝福大家，一定要活在群体里面，上一代可以听讲我们，我们愿意接受，这样子才能够越来越有智慧。阿们。好，接下来第二段哦，第二段从十一节到十六节，十一到十六，预备，请来。不劳而得之财，必然
消耗；勤劳积蓄的，必
见
加增。
所
盼望的延迟未得，
令人
心忧；
所愿意
的临到，
却是
生命树；
藐视
训言的，
自取
灭亡；
敬畏
诫命的，必得善报。
智慧人的
法则是生命的泉源，
可以使人
离开死亡的网罗。
美好的
聪明
使人
蒙恩，
奸诈
人的道路崎岖难行。
凡通达人的
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
好，第二段讲到这边讲到什么呢？一样的，我们要敬畏神，要听从诫命。好，第二段从十一节到十六节，他说什么呢？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又讲到财有关系，然后财是好的，是中性的。他说不劳而得之财，什么叫不劳而得之财呢？在我们最多想到是什么？乐透了，彩券了，刮刮乐了，或者呢赌博了，或者呢欺诈了，这些都是带的好业，这种的，有请要注意哦。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人家给你白白的这些遗产呢，上一代给你的，你不懂得遵守的， 必然消耗，消耗什么？花光，用这样的讲就是花光，一下子就没了，因为是不劳而获嘛，不会懂得珍惜啊。好，所以我们啊教导小孩子的时候，记得要让他们有这种观念，要懂得要靠劳力去得着资财，不要靠白白的哈。这个我们华人这个哈还是要再教导了，但是在西方的大概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西方的这些文化里面呢，他们很少全部的财产都给什么儿女嘛，子孙很少的。大概你看很有钱的，你看这些啊第一名、第二名的人嘛，他留一些给孩子而已，他知道这个钱呢都取之社会，我给他很多钱呢是害他，因为他会成为懒惰者。好，这个就是我们要看清楚这个必然消耗。另外呢，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勤劳积蓄又讲到什么？good luck 有吗？努力勤劳干嘛呢？积蓄英文直接讲说是储蓄啦，要殷勤去储蓄，不要看开了，就什么意思呢？哇，赚多少都假了了了。弟兄姐妹要懂得储蓄，你领了钱之后，除了第一个十一奉献赶快奉献，该给神的交给神，该献给神献给神，接下来你就好好的经营你自己的钱财，不要忘记一定要储蓄的习惯，赚一万块十分之一储蓄，学习储蓄，你就开始呢会累积了。储蓄呢，圣经告诉我们的，勤劳储蓄的必见什么加增，会越来越加增，养成好习惯。重要的不是赚多跟少，要懂得储蓄，你就会看到加增越来越多在当中哈。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的话，要遵守这样的律，这样子你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加增。千万不要啊，就是有多少就花光光，每一天啊每个月都是月光族啊，都没有的，没有储蓄习惯。要教导啊自己的孩子有勤劳有积蓄的习惯，要努力，然后呢要储蓄。好，接下来呢十二节，所盼望的延迟啊，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好，这边有两个哈，第一个是盼望，英文叫 hope。所盼望的延迟啊，迟延未得，人就会心里面就会担忧了，有忧虑。但是所愿意的，英文叫 longing， 这个字 longing 什么？就是渴望、热望、希望，跟渴望、热望强度是不一样的。好，如果你真的盼望神给你的祝福，请记得你要产生什么热望，不要只是希望，我希望怎么样，我希望圣灵充满，我希望我的父亲得救，只是希望，我希望 best 能够受洗，只是停留在希望。这些告诉我们说，希望呢会令人家心忧，因为延迟嘛。但是渴望热望呢是一定要达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子呢临到的时候却是生命树。如果你从心里面渴望，你盼望你父亲得救，你热切祷告，好好做敞开，邀请他做见证，当他一天受洗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是生命树临到你。是什么意思？因为生命树就是代表我们吃到生命的果子了，吃的时候甘甜无比，你会振奋，你会兴奋，你会掉下感恩的眼泪，就是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心里一定要开始从希望变成渴望，在主的国度当中要大大的张口，我们要心中要有个渴望，我渴望什么？我渴望在主的国度当中，我盼望热望看见什么。当你这样热望渴望的时候，你就会付出代价，有一天呢那个渴望临到的时候变成真实的，你会得到生命树，你会感恩感动，看到那个人得救了，看到人受洗了，你比谁都快乐了。这个是圣经讲的，好吧？从希望到什么热望，到渴望 longing， 不要只 I hope hope hope， 只是 hope hope， 没有用的。要变成这个才是真正的圣经教导有智慧的。好，第十三节说：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把它画起来。敬畏诫命的必得什么善报？我们不仅要敬畏神，怎么敬畏他呢？神所讲的话，神发的命令，颁布的律法，都去遵守，那个叫敬畏神。敬畏神所设立的十诫， 诫命我都乐意去尊敬他。这个尊啊，这个敬畏叫 respect， 是尊敬的意思。看到神的话语呢，诫命我很尊敬，并且去遵守。神说有什么好的果子呢？必得善报。什么叫善报？不是好报的意思哦，而是好处。你会得到很多的祝福跟好处。所以我们遵守神的诫命，你会得到真的很多好处。神所颁布的对我们都是益处啊，不是要限制我们，或者呢好像是划界限打压我们。不是的，神给我们立的这些界限其实都是一个祝福在当中，要明白这些。所以你看到旧约很多的律法，事实上是什么呢？不是要你去遵守，是要你得到益处。你遵守后面的益处，善报就会来。好，十四节，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好，智慧人的法则，法则呢直接讲的是 principle， 是个原则。原来智慧呢人人都可以得着，只要你进到原则的话就有效，讲清楚吗？不是少数人得着，只要你进到了原则就有效，一样嘛。如果你勤劳积蓄，你就会日渐加增。你要进到了原则，努力耕田，努力储蓄，你就会日增加增嘛。这个就是个原则，对所有人都有效，那个叫做原则。所以抓住这个生活的原则，我们生命就会翻转过来。这边告诉我们说，智慧人的指教或者叫法则呢，是生命的泉源，让我们生命呢不断不断的涌出那个喜乐的泉源出来，常常会滋润。这个是智慧人的法则。我想这个法则呢，我们都明白了，原来在圣经里面都有这些法则，我们要去遵守它，你的生命不再枯干，不再是这样的干涉或者荒这个好像旷野也一样，会充满了泉源。好，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它不仅是泉源，而且可以离开死亡的这些网罗。还有十五节，一起读一遍来。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好，又对仗，什么叫美好的聪明？好，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什么呢？就是好的理解力 understanding 是什么呢？美好的聪明就是怎么样呢？有很好的理解力，很好的理解力。我直接用现在话，我觉得更好，就是什么呢？就是领悟力，要领悟啊，要会悟灵明啊。神说话不要这边听就过去，要去昼夜默想，你就知道里面的滋味何等甘甜，里面的那个萃取的里面的精华，哇好棒哦，就这个意思，要领悟力。有些人听得到已经十年了都在睡觉，根本没有领悟力啊，记不了几句话，再来呢也不懂得里面的精髓，里面的好处，没有领悟力，好不好？求神祝福每个人，每一次读经的求神赐给我领悟力，有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开启我的心窍，照明我的眼睛，神一说我就明白。其实如果不祷告的话，人很少可以明白神所讲的话。你看耶稣带着十二门徒讲完之后，门徒偷说老师爱惜公善哈，他们也听不懂啊。老师说啊，拜托了呀，跟你讲啊，听不懂，跟我那么久还听不懂，有没有？老师又再解释一次，他说哦，好像懂，师父懂，但是还是不懂。人真的很愚拙是吗？你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求神给我们什么领悟力 understanding， 知道神在讲的那个意思，那个话中之话里面的宝贝，里面的珍珠，里面的宝藏，那个叫领悟力，叫做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蒙恩就是得着 favor， 恩惠，恩宠啊。神给谁呢？给那个有领悟力的人，有领悟力，悟性高的，好不好？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呢，要开启。你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好，接下来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是对仗的。好，十六节说，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好，通达人哦，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行事的标准。他行事怎么标准呢？凭什么？知识 knowledge。 这个知识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神果的知识，就是神的道。无论想要做决定的时候，圣经怎么说，真理怎么说，要以知识来有凭有据来做行事。 这样子呢，神就会祝福，好不好？不是凭自己个人的喜好，或谁怎么说，或是上一代怎么说，老板怎么说，谁怎么说，或是世代怎么说，要凭着圣经的知识来行事。没有知识，怎么样呢？名就什么？灭亡。放肆是异象了，对不对？没有异象，名就放肆了。那如果没有知识的话，会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会走向灭亡的道路。这是哪一本书讲的？上一卷书啊，何西阿书讲的。求神祝福我们，我们要记得我们读了。 OK， 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愚昧。好，十七节到了二十五节，我们来读呗，请来。奸恶的使者必
陷在祸患里，
忠心的使者乃
医人的良药，
气绝管教的必治，
必治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
得
尊荣，
所欲得
成就
心
觉甘甜，
远离恶事的为愚昧
人
所
憎恶，
与智慧人同行的
必
得
智慧，
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祸患追赶罪
人，
一人
必
得
善
报，善
人
给
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义人所积存资产，
穷人耕种多的粮
食，
但因
不
义
有
消
灭
的，
不然
用杖打儿子的
是
恨
恶
他，
疼
爱
儿子的
随
时
管
教，
一人吃
得
饱
足，
二
人
肚腹
缺
粮。好，第三段也是一样，讲到敬畏神，然后听从诫命。这边讲到什么呢？奸恶的使者，好，必陷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者乃医人的良药。这边讲到两种使者，都有不同的结果。这个使者是什么呢？就是被差派的，被差派者了，叫做使者。我们在新约叫做使徒了，使徒就是被差派者。我们用在现在呢 ，missionary 就是有就是使者嘛。我们翻译出来呢，可能就是宣教士啊。事实上，每个人都是 missionary， 每个人都是被神所差派、拣选然后赋予任务的那个叫使者。那个使者呢，上面有个老板。那个差派者，我们是受差者，这个叫使者。他说什么呢？有种使者叫奸恶的使者。好，奸恶使者呢，必陷在祸患里。为什么会这个在祸患里呢？很简单，因为差派他的，要他讲的信息，他传给对方的时候是误传，误传呢、啊，那个叫奸恶的使者。这样使者呢，会陷在祸患里。为什么误传呢？可能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心意。人家老板叫你做这个，但是你不是这样子讲的，那就这是叫误传。误传的话，就会陷在祸患里。好，另外呢，叫做忠信的使者，是什么呢？就是老板或者国王要你讲什么，你就到对方在对国里面传讲的完全一字不漏，完全是一样的。没有打折的，没有掺水的，这叫忠心的使者。忠心的使者呢，乃一人的良药，代表说我讲过去的时候 ，OK， 对方那一国呢也听到这一国的国王讲的话，会双方都会双赢呢、啊。他的口舌有医治的能力在当中，这个叫忠心的使者。用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对所差派我们人要忠心到底。神给我们的话不要掺水，不要打折，要清清楚楚，不要误导，要讲清楚，然后带来医治的果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传道人呢，要常常要看清楚圣经所讲的里面在讲什么，那好好的传讲神的话，让弟兄姐妹呢能够得到帮助。其实我们传道者就是传扬神的道嘛，那我们要传什么？传国王所讲的嘛，他讲什么就讲什么，我不过是一个导管而已，要了解吗？不只是想讲什么，自己爱做什么。No， 我是被差的耶，被差就叫忠心嘛，忠心呢就会带来医治人的良药啊，很多人得到帮助了。好，所以讲台很重要，那讲台人呢更重要，传道的人更为重要，他有没有忠心啊？忠心最重要。老板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国王怎么说我就怎么传递，天父怎么说我就这样子带，那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忠心就好，好会带来医治的果效在当中。好，另外呢，十八节说，气绝管教的必受什么？ 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好，十八节跟第一节都讲到很清楚，我们要聆听。如果弃绝管教，管教的 discipline 是讲到说父亲对孩子一定会管教，但是你却弃绝不听的话，有两个结果，必致什么？贫。第二个呢，辱，不要忘记贫困，然后呢羞辱，两个结果，贫然后呢受辱，是贫困然后呢羞辱，不听话的我什么都不给你了，是不是这样子？父母亲有没有这样的心？你不听话我干嘛给你恩典，是吗？不听话父母亲都会把恩典收回来，所以你就贫困，你会受到羞辱，没有什么任何保护。领受责备的必得什么？尊荣。领受责备，画起来，必得尊荣。领受责备这句话，哇，很了不起啊！我们喜欢被责备吗？我们需要被刁吗？我们需要被修剪吗？我们都不喜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领受责备的有一天会得着尊荣。你看到那些有智慧者的，大概过去的都是刁得很厉害，剪得很厉害，神就好好的用他。摩西有没有被刁得很厉害？大卫有没有啊？撒摩有没有啊？一路上你注意看一下，这些人都是平凡人，但神要用的人是记得要肯受责备，责备了我就悔改吧，不是苦读，不是抱怨，而是知道他对我是好的。真正爱父母爱孩子的父母亲一定会责备小孩，记得哦，不要当老是当妈宝爸宝的，该修理就要修理。过去的长者很会修理下一代嘛，可是呢，那些下一代的孩子现在都当我们阿公阿嬷了，他们的品格有时候就觉得哇，怎么跟我们现代的很不一样。有一次我跟师母看了一部影片呢，叫《不老骑士》，我从头哭到尾。我不是他们老人家什么了，而是那种态度，那种品格啊，特别那个队长啊，好像90岁了吧，我记得，然后骑那个机车，他带队，他以前是做巡查的，就是警 policeman 的警察。但是他说答应他们要带队，但是他有病在身，知道吗？开到了台南就病发了，然后就在住了两天了。赶快要起来，我没在底下听，我要起来，我要带队，因为我答应人家我就叫中心。然后呢，骑到台东又发病了，然后又再躺两天，又到点滴，然后一样的心智，我光给我答应人家一定要环岛，我从头哭到尾。我说哇，很难到看到这样的一个忠心的人呢，他有任务在身，他愿意执行到底，不管他自己怎么样。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都是成为忠心的使者，要受到人的管教，我们才能够得尊荣。阿们。OK， 好，接下来19节，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的愚昧人所憎恶，就是渴望的成就，心觉甘甜哈，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好，这边下半段说远离恶事的为愚昧人所憎恶，为什么呢？因为他痛恨责备了，他痛恨责备。好，刚刚前面那一节有对仗，20节我们一起来读呗，来，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好，这就讲到对仗，讲到什么呢？要选择朋友，要懂得选友哈，要择友的时候注意，我们要选择聪明的朋友，要跟他同伴同行，就会得着智慧。那最有智慧是选择谁呢？选择耶稣了。至好朋友是谁？耶稣了。最好朋友就是耶稣了。你要赶快加智慧，你越来越有聪明了，就这么简单。那如果你世上呢有很好的朋友很好，但是要选择智者。了解吗？你就因为跟他在一起很有智慧，很有智慧，会被改变过来。看看12个门徒本来都是渔夫，很笨的，后来慢慢的跟随3年半之后，你看到耶稣走了，很有智慧，因为他跟随了智者，跟随了耶稣。好，就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作伴呢就必受亏损，这是对仗。所以不要选择愚昧人成为我们的朋友。好，21节，祸患追赶罪人，一人必得善报。这一看就明白了。好，22节，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一人积存 资产。好，善人给子孙遗留财产，这个是我们看得到，华人很多。但是你看到下半段，罪人为义人积存什么资产？看到这句话吗？罪人会为谁啊？义人积存资产，等于说罪人哦，一生所存的、努力得来的，神一转呢，就转到谁的手上了？义人的手上。你看到吗？神祝福就是这么奇妙。恶人的结局呢，什么都空，但是义人的结局呢，是充满神的祝福。所以我们要行走在神的光当中，特别在末世啊、资产的问题啊、这些问题不用担心，我们就要活在神给我们的公义的道路上。神会祝福在你的这个手上有各方面来的资产。好，23节，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好，是什么意思呢？穷人呢很努力去耕种啊，耕种种田呢，得了很多的粮食了，但是因为遇到什么呢？强压者或者强者会剥削这些钱财，他们呢所劳的就消失了，所努力的就没有了。这是讲到这个剥削，强者剥削的贫穷人，所以一无所有了。这个在罗马时代是非常直接的，课税70%嘛，所以穷人呢全部缴光了，剩下30%而已。所以他努力办一年呢，所有都缴光了。高税或者是苛税太重了，这个就是讲到这一节。24-25节，不能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又讲到教养儿女，教儿女谨记的不要什么都让着孩子，也不是乱打孩子，而是告诉大家说你要记得要用杖打儿子。为什么要打？你后面就看到箴言了，因为人有愚拙。请问孩子有没有愚拙？有啊，捋起来完了，公回口口，明白？听不懂你讲什么，他都不要，他就是底下打滚在地上。这种孩子怎么办？很简单，拿出你的什么杖啊，不是爱的小手，杖就是杖，不要讲个爱个小手，打下去，愚猛就什么就会离开，就这么简单，讲清楚吗？那老师要打，老师要修理。等地如耶稣就修理，这样知道吗 ？OK， 那如果说为了他面子怎么办？拖到暗室修理嘛，等个金下下，以后就不敢再犯，这样清楚吗？打什么？打小孩，大人要不要打？大人不是用这一招了，这样清楚吗？打儿子就等像小孩子了 ，kids 的时候，因为他有时候我就是要买，我就是要那个，哇，整个哇无法无天的。你记得你要拿出杖来打儿子，不然你不打的话，慢慢呢他就用他的个性来胜过你，他以为是对的，他在掌控你，到最后呢就两个字叫放纵。放纵了以后，你要修他，要剪他，要刁他，都没有用了。圣经讲的不忍用杖，不忍心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这个字很严重哦，你恨他了，想了解吗？如果你爱他怎么样呢？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等你发的时候就叫在旁边向修理跟他说，随时嘛管教。所以这个叫是爱的表现，不然他会走向灭亡的道路。阿们。 OK， 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你那时候偷听东西你要说，不告不要大汉偷看骨，这是我们常人讲的嘛，因为你就觉得 OK 啦，你够搞的，我讲的滔天呢，到时候他就大强盗一个，你都不修理他嘛。特别现在生的很少，都是妈宝爸宝的，到最后你就痛苦不堪了。我们照着圣经原则就对了，我们不乱修理，但是一定要随时什么管教，好吗？这是神真经讲的。所以什么废除死刑，这不用废啊，圣经告诉我们只要仗打就好了，孩子一定会听话，因为有愚猛在当中，有罪性，有老亚当在当中，听清楚吗？ OK， 好，那大人怎么办？大人神会不会管教？也会，神的管教比这个仗更厉害了，他不是这个而已，有时候让你跌得很重，那你看清楚，有时候得重病，写了什么现实挂号给你的，还不赶快看清楚悔改，还在继续下去， 等一下就没命了，想清楚吗？神出手重不重？很重，要听话，为了爱我们。好，最后一节来，一人吃得饱足，二人肚腹缺粮，有讲到什么？勤劳了，勤劳嘛。所以你看到吗？神要我们怎么样？首要勤劳啊！哦，勤劳的人呢，就是义人的特征。义人呢，吃喝都得饱足，因为他是勤劳者。然后懒惰人呢，也是一个恶人的特征，看到吗？恶人呢，肚腹呢缺粮。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看到箴言里面呢，都讲到这些对仗，告诉我们说要做什么样的人。好，很简单，就是要成为智慧之子。我们有父亲，有母亲，透过箴言对我们说话，我们要懂得。当我们为父为母的话，也懂得怎么样来走这条道路，教养下一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学习感恩，主帮助我们透过十三章，我们更确信主你的道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帮助我们要听见父神你对我们的管教，我们要个聆听而受教的心，也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有个勤劳的手，主我们心里面有个火热，有个渴望的心，有热望在里面，我们相信这样子的态度就能看到神的祝福在我们生活里面。感谢耶稣，祝福我们今天早上所听的人，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追求，请站起来。